预制暗面 Kimi 的 K3 可以说是自去年春节 DeepSeek 时刻之后呢，再次震惊硅谷的中国开源大模型。在一些基准测试上， K3 接近甚至超越了一些硅谷最领先的 SOTA 闭源模型，这被称为 Kimi Moment。今年的 Kimi Moment 跟去年的 DeepSeek Moment 真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中国模型第一次不是在拼性价比，而是说我们可以去摸那个 SOTA 模型，
而且还是开源的。
是，而且还是开源的。
那今天我们想聊的不只是月之暗面，过去十年中国 AI 经历了两代四小龙。上一代是以计算机视觉为代表的商汤、旷视、依图和云从，而这一代则是智谱、月之暗面、 Minimax 和 DeepSeek。有意思的是啊，这两代公司是有传承的，从人才到资本，从实验室工程经验，甚至呢上一轮创业留下的创伤，都是在影响今天的大模型竞争。
我们经历过 一波理想主义的破灭，最激情澎湃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时间已经奉献给 AI 过一次了，
流到了这一轮的 AI 里面，有10%吗？
即使23年没有流入，可能也逐渐流入进来了。有一位我们中端的 LP 就过来这个问开复老师说，哎，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有几百台 V100 没人用，你们要不要用？19年我们就尝试做了一件事情，叫做中文版的 GPT2。
为什么新哥还有你们要压住杨志林？
新哥他在赶去开下一个会之前，他丢下了一句话，叫做我确实认为创业公司能够去做超级模型和超级应用的概率很低，
但我愿意支持一把。
对，我们今天的嘉宾 Kiwi 是经历了过去十年中国两代 AI 浪潮更替的见证者和投资人，他也是在美团主导了对月之暗面的 A1 轮领投。那今天呢，我们请他带我们重新走一遍中国大模型的创业史。那以下就是我和 Kiwi 的采访。Hello Kiwi 你好，欢迎做客硅谷101。
谢谢。 Hello
要不要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好的，大家好，我叫 Kiwi， 我是在 AI 行业打杂了10年的一个打杂工。如果一句话来概括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持续的保持着偏见，然后持续的犯错，持续的打脸，但仍然要坚持保持偏见的一个 AI 行业的一个普通的探索人吧。对，
哇，太谦虚了。跟你的采访我非常期待，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从上一轮就是所谓中国的 AI 四小龙,
四小龙对，
然后到这一轮 AI 的四小龙或者是六小龙吧，大家有很多的名字哈，你是完整的见证了整个周期的一个人，有大概10年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呢，今天也非常期待你可以跟我们多聊一聊中间发生的事情、背后的人还有资本的一个走向。
好的好的。但我得强调一下，就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非常非常懂 AI 还懂模型的人，我只是运气特别好，就是永远都夹在这样一堆学霸当中。对，然后我在旁边可能看着这些优秀的这些人如何在探索和创造未来。
我觉得 你的名字跟 Kimi 很配，因为我昨天刚刚意识到我在写这个采访提纲的时候Kiwi 嘛，那这个 W 是反过来就是 Kimi 了，
就是可能缘分吧，巧合。
因为你知道硅谷很多的模型公司，他们都喜欢用水果的名字去命名一些模型产品嘛，然后或者是一些他们在前测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假名字会跑出来，下一次他们说不定可以考虑用 Kiwi 这个名字。
了解了解。其实我是因为中文名叫奇异啦，然后以前我在海外的时候经常会被问是不是新西兰来的。对，是不是新西兰来的，我说这个我是中国来的。
那我们先从你投资 Moonshot 的故事开始好不好？因为确实是我觉得 K3 最近是吸引了非常多大家的关注哈。你当时是在美团龙珠，
我在美团龙珠。
对，然后应该是你是在 A1 轮 Moonshot 预制暗面 A1 轮的时候投进去的，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故事？
我觉得可能这个故事要从22年开始讲起，就 ChatGPT 发布之后，我们自己体验了 ChatGPT 了大概一周之后，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不一样。就我们原来以为 GPT 这个 decoder only 的路线只是一个 NLP 生成式任务的细分分支，但是我们在跟 ChatGPT 交流了很久之后，我们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好像似乎是一个能够 pass 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所谓 AGI 的一个萌芽的东西。当时就开始努力的跟身边的小伙伴在交流，说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在接下来的2-3个月的时间，我就聊了所有我们上一代，不管是我的 researcher 和 engineer 的好朋友，还是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在 NLP 领域和在其他的 IOR 这些 AI 领域非常优秀的这些 researcher 在交流之后，我们觉得这东西很是个大事情，它有泛化性，跟我们上一代的 AI 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追踪，那到底中国要来去做这件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团队去做。说实话，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盘面出来，就是上一代的如果你有历史的包袱的一些公司，它很难放开手脚去做一件你当下似乎都不知道预期回报是什么的一件事情。但是唯一一个锚点是什么，就是人才永远都是锚点，就是你要相信 AGI， 然后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它能做出来的这些人他一定会 聚集在一起。所以当时我们做法就是我们去追到底谁相信 AGI， 并且我们认为他的对技术的信仰，对于AGI 的这个 exciting 的程度是足够的。然后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再逐渐的去排到底国内有哪些人是对这事情感兴趣的。当时在 list 上面呢，其实 rank 特别特别前面的就是有 Kimi， 就杨志林。当时为什么会追到志林？其实我跟志林原本不认识，因为我是上一代 computer vision 的那个行业的那些朋友会比较多，但是可能志林他们在 NLP 这边，我跟他们认识的会比较少。但是呢，你去看过去在ChatGPT 发布之前，在中国有哪些在追求 Transformer 这个架构下的 scale 的这个模型，你会发现直林一直 involve 在这里面。比如他19年当时在 Google 实习的时候，就在发了这个 Transformer XL 和 XLNet， 就从这个取名上就可以看到他很想 scale。 然后后来我们看了，就是比如说在国内智源的时候，就智源研究院当时有 CPM GLM 的模型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清华的唐杰老师啊，直林啊，然后包括刘志远老师啊，他们都有在尝试的去做 decoder only 路线的这个 scale。 同时又在隔了一年之后发现啊，华为发的那个盘古 1.0 怎么直林他们那个团队还在里面，你会发现哎，这个人好像一直都在追求这件事情，即使在 ChatGPT 发布之前。所以当时我们就非常非常想去跟他交流，但实话说我们追了大概4个月的时间，一直都没有聊上他。那到后来的时候呢，是已经到了 A 一轮，其实他第一轮已经 close 了之后，我们才成功的加上直林的微信，最后在交流之后决定了这个投资这个事情。对，
嗯，我听说加他微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因为我说实话，我真的是一个行业的 nobody。 因为我那时候是刚刚从 AI 的产业界跳到了这个投资界，所以我没有出手过任何项目，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场景下面加微信它不通过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对，但是呢当时我应该是去他之前的 AI 公司去拜访了3次，我去见了他的其他几位联创，包括后来我其实还跟 Tim， 因为 Tim 是老旷世的人，可能四小龙的人我们会交流会多一点。 Tim 就跟我说他要去跟这个 Kimi 一起去创业了，也去交流了很多。所以我们知道我身边有好多的优秀的非常相信这一波LLM 和 AGI 的小伙伴，他们自然而然的汇集到了一起。所以当时我有一些好朋友已经加入了当时 Moonshot， 当时就说你们现在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他们跟我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人。因为原本这个团的最早的那个架子其实算法 researcher 偏多一些，但是其实大模型这件事情，其实你会知道下面的系统工程 infra 这些都很重要。那我就从上一代的四小龙里面去找我那个之前我特别优秀的那些前同事小伙伴们。然后因为说实话这个未来我们再展开，就上一代四小龙经历过一个非常长的周期，大家有激情澎湃的时候，然后又有下来就是行业到冰点的时候。所以那些小伙伴其实散落在各个地方，有的还留在四小龙，有的去了一些大厂，然后有的去了量化公司。那我们就一个个去帮他们去找，说哎，你们对这一波大模型感不感兴趣。我说实话 80% 的小伙伴其实会拒绝。为什么？是因为你经历过一波周期，我们经历过 一波理想主义的破灭，所以这个时候他把自己人生，比如20多岁刚毕业到30岁这个时候最宝贵的这个，我也不能说最宝贵吧，就是说最激情澎湃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时间已经奉献给 AI 过一次了。但是从 1.0 的时代来说，他们没有得到一个从世俗意义上特别好的一个回报，比如说成就出了像互联网公司一样特别伟大的公司。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会有失败的路径依赖，就是说哎，我可能暂时就先不探索了，或者说暂时我就先观望一下。但是会有那么一小撮，比如说 10%到20% 的那些人，他完全不计我会获得什么，他只是在思考的是 OK， 这个事情足够让我兴奋，这个事情足够的有影响力，我很想去参与到这个事情的探索当中来。然后他们就会被说动。我就把这么就是一波小伙伴其实有劝到就是 Moonshot， 就是因为即使是 AI 行业，我觉得大家之前探索的方向不一样，也不一定互相认识。这个时候其实又介绍了一些我觉得非常优秀的 engineer 过去，然后在这些 engineer 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展现的这个价值和能力吧，之后呢他们就跟这个 Kimi 去就是帮我说了一说话，说哎呀，这个我们加入的时候跟 Kiwi 也聊， Kiwi 对这个团队非常感兴趣。所以最后是有一天我在高铁站，我当时从上海要去这个杭州高铁站，突然这个宇涛也好，然后他们有另外几位朋友也好，说哎，那个 Kimi 同意要见你们了，然后帮我们拉了群，加了微信，我们下一周就飞到了北京去见 Kimi。 对，就有一段波折。对，
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其实 Kimi 是杨志林的英文名字，
英文名，对对对
对对，然后跟他那个模型是重名 灵的。
是的是的。
所以建 Kimi 不是建模型，是建杨之琳。
对，建之琳，对对对。
但是他后来把名字改了是不是？
对，因为你内部的话不希望语义有歧义嘛，可能就把叫赵之琳，现在叫 KK。
KK。
对。
好呀，所以你见到杨之琳的第一面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五月份了吧，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应该是。
二三年的五月份。
对。
第一面印象怎么样？
第一面印象就是一个很朴实的 researcher， 就是我觉得好多很优秀的 researcher 就是很朴实很简单，他就是单纯的对于一件事情解决一个问题非常的非常的纯粹。我认识的很多不管是在 Moonshot 也好，然后在 DeepSeek 或者其他的大模型包括智谱啊之类的大模型公司，就是有一波真正的非常热爱这个行业的人，他就是很纯粹。我觉得也没有很神话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是23年10月份他们第一波 Kimi Chat 和他第一个模型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国内当时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 Long Con 也做得特别好， Alignment 也做得特别好，其实我觉得是当时效果特别好的模型。我自己用了之后我觉得很 exciting 嘛，我就问 Kimi 的小伙伴，我说你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他说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呀，我们就只是踏踏实实的把所有该做的事情给踏踏实给做了。所以我觉得我当时见到之琳的第一面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就是很纯粹的在谈论技术，我们就向他请教就是他理解的大模型 AGI 是怎么回事。然后之琳当时就跟我们讲他当时的就在23年的时候他定的目标其实总结起来是 LTV。 他当时说 LTV 是什么呢， L 就是 Long Contest， T 就是 Truthfulness 就是这个可靠性，然后 V 呢是多模态就 Video。 这个他觉得这几个方向其实很有可能是接下来要去做 AGI 比较重要，比如说 Long Contest 这个重要性我就不赘述了， Truthfulness 也不赘述，当时有幻觉问题对吧。 V 的那个点呢是认为他觉得文本模态如果最后也被重建了之后，其实他需要更多的 data 去补充这个智能的 skill， 对 data skill 去补充智能。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很纯粹的在向他去学习他对于 AGI 和大模型的看法。对，
哎，你刚才说的 LTV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你知道在广告行业 LTV 是什么意思吗？
是什么意思？
Lifetime value，就是你衡量一个顾客的他的终身对你的价值。
I see，
对，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商业化的词。但是在直林的口中 LTV 是一个特别 AGI 的词，我觉得
对，
但是这两个词是一个缩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是，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对
对，非常有意思。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直林终于加你们见你们的时候，是因为他 open 了要跟你们谈谈融资的事吗？
我觉得他其实之前也不是不 open， 单纯的是因为整个资本市场其实是一个性价比特别特别低的市场，我觉得，所以只是说可能像我的这个作为我这个人他的这个标签相对来说可能一开始看标签的时候确实看起来也不知道是 noise 还是 signal。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付出一点真诚，付出一点努力，然后他看到了真诚，然后所以来跟我们聊。只是一个我觉得触达的过程，他们应该也没有说在那个时间点才开放了说要去谈融资。对
对，所以他就听到了说啊、有这样的一个投资人 Kiwi 一直在锲而不舍的想跟他聊聊。同时呢他又推了很多的同事到公司里面，然后大家对他的评价都还不错。
对，我觉得可能是那些小
信任建立的
关系。对，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的这个事情。因为本身我的标签不足以说明任何的事情，就我这个人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可能小伙伴们之间因为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然后他们的一些背书可能让当时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机会。对，
所以加了三次微信。
我不记得我加了几次微信，可能每周我都试图加一次微信。对，可能是在众多微信申请好友当中的这么一个。对，
来聊聊你们投进去的这件事情。当时是 A 一轮哈。
A 一轮，对对对，当时从哪个角度聊？
就是你们当时美团是领投了 A 一轮，
领投了 A 一轮。
我觉得有几个角度吧。首先呢，就是为什么是你们领投？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说一说。就我实话说，在我们领投的那个阶段已经是在23年的五六月份了，其实市场上同期的一些大模型公司其实已经把前一到三轮可能都已经融的差不多了。其实 Moonshot 当时的估值应该是同市场比较低的，比如说像零一万物啊，然后像百川啊，我记得当时都已经估值过基本上投钱就接近10亿美金了。有一些更早的，比如说更早成立的并且更早的已经劝过 Decoder Only 的 model 的一些厂商，比如说 Minimax 呀、智谱呀，其实当时的估值也应该要过15亿美金了。可能这个团队是相对比较年轻，或者说之前并没有去做出过 特别特别大的一些公司，所以当时可能市场上给他们的关注度相较其他的一些公司来说就会相对低一些，所以我觉得也是我们运气比较好，在这个相对来说关注度不太那么高的情况下得到了一些领头的一些机会。
其实我知道说他们 A1 的时候其实是他们之前的那一轮有一个 VC drop 了，然后你们其实是就是后来顶上了这样的一个领头是吗？这件事情可以说吗？
我其实不太知道细节，对对对，但是确实可能在他们23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因为团队很年轻非常 fresh， 所以他们的融资大概率没有一些更加成功的成熟的企业家，就是已经证明过自己的企业家那么顺利。对，嗯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运气挺好的。
那在内部在投委会上面去推这个 deal 的时候顺利吗？
我说实话当时从某些角度来说很顺利，就是我们其实内部的决策其实一轮的 IC 讨论之后其实拍板的是很快的，但是从某一些角度我们的讨论非常非常激烈，就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只是美团龙珠内部的讨论，我觉得是当时整个市场的大家都会对 AI 这件事情会有很强的一个问号，我这边相信一个有泛化能力的 AI 模型这边一定会有一个超级应用，但我也不知道这个超级应用长什么样，但我相信这里会有超级应用。那再接下来回来一点，就是谁可以去做出这个超级模型加超级应用。当时我觉得这个是讨论到最后一个阶段我觉得争议最大的一个点，但我记得讨论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当时新哥他丢下一句话，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是大家要叫王鑫了，不建议叫新哥，就王鑫他丢下一句话是说，因为确实这个事情大家知道 CAPEX 投入太大，如果你相信的是 scaling law 的话，这件事情都不知道投入是个无底洞，那么对于创业公司来说这完全是一个脱离了传统一级市场可以去承载的游戏。当时其实我们内部在想，会不会这就变成了大厂的机会了，是不是字节会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给吃掉。这个事情说实话我们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形成答案，但我印象中新哥他在赶去开下一个会之前，他丢下了一句话叫做，我确实认为创业公司能够去做超级模型和超级应用的概率很低，但我愿意支持一把。对，可能是新哥这一句话然后把我们后面又敲，就是往后敲了，就是要推。对，所以你要说我们那个时候说就是某一家公司是不是一定会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相信理想主义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能探索有可能性。对，嗯嗯。
那你们觉得在这么多的模型里面，其实当时也不只是Moonshot 对吧，当时 Minimax 智谱这些公司其实都在起来。对
对，
为什么新哥还有你们要压住杨志林？
所以回过来就是在当时可能我们会去找一些他真的可能比较纯粹的想去追求 AGI， 纯粹的想去做 scaling 的公司。有些公司如果说他的目标里面可能会包括我要去做收入，我要去做 2B 做 DAU， 在这些的目标干扰下，刚好有一些阶段他会跟做模型的绝对能力或做 AGI 这件事情是 align 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有可能他的目标会微妙的就是他不一致。那么其实当时我们去，但我觉得这也没有判断，只是刚好我认识的那些比较纯粹的小伙伴在 Kimi。 对，嗯嗯
嗯，对。那其实我们看到美团领头之后，Kimi 其实在24年是经过了不那么顺的一年，对不对？24年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开始有一些脱流，对吧？我们看得到啊，就是说对他的那个舆论也是挺两极化的。然后包括就是他投流，我为什么有体感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上传视频在 B 站嘛，然后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做的是 AI 内容，就会看到很多的时候是 banner 或者广告位其实都是 Kimi 的广告。对，那段时间他是很在意收入这件事情的啊，或者是他们团队内部有一股力量要去主攻收入这件事情的。那在投资人的一个视角，你会觉得这跟他最开始承诺你们的 AGI 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吗？那段时间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就是我觉得首先啊，就是 Kimi 他在24年年初的时候，我印象中其实当时应该是有一位 KOC 他去二级市场路演的时候，给二级市场的研究员展现了 Kimi 的 long contest 去读研报这个能力，然后一下子呢把一些非 AI 界的人可以意识到，哦， Kimi 的模型做得非常不错，然后他的 DAU 有一波非常大的增长。那你在 DAU 增长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涌进来了更多不一样的用户，不一样的用户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 task， 那这些不一样的 task 在整个模型的 RL 的这个训练当中，也许会进一步的给模型补充更多的 data， 更多的任务，让模型的进一步去发展。另外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得提示一下，我觉得 Kimi 是一个挺不容易的团，或者对于每一个没有任何的 大厂级的供血能力的创业公司来说，做 AGI 追求 AGI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 AGI 就是很烧钱，这是个客观事实。而你要烧钱，你得说服那些有资源的人把钱给你。那怎么去说服一些行业外的人要把资源给你？而且还有一个点是，24年其实我说实话，中国的大量的初创公司都是缺算力的，非常非常缺算力。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中国的 AGI 公司特别，或者大模型公司特别不容易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资源非常非常匮乏。但是你也会看出来，就是因为资源匮乏，不管是 DeepSeek 也好， Kimi 也好，然后甚至智谱也好，他们都会做非常非常多的各种的优化，然后反倒是有的时候会拿出一些可能北美那些资源非常充裕厂商，他们在整体的这个性能上面可能不一定能够，就是当时他们会去重点去优化的一些点。
嗯，对，没错。我觉得中国的模型公司可能更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因为 2C 端，大模型的产品竞争太激烈了，
非常非常激烈，
而且大家是没有收费的。特别是比如说豆包啊，还有千问这些出来了，因为后面是大厂在支撑嘛。
对。
那 Kimi 如果他要走 2C 这条路线的话，他直接竞争的就是
自己
阿里，
而且还有一直悬在上面，虽然他没有动作的微信。
是的，
微信应该会今年会有动作了。
那段时间应该压力很大吧？
对，压力很大，而且因为他甚至都不能像那个 ChatGPT 一样去收$20，对吧？因为你不是 SOTA 模型，确实中国当时还没有做到 SOTA 模型，所以你推理也是成本，训练也是成本，然后所有的成本压力下来，其实从当时23年所有的模型厂商的融资来说，去做 AGI 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事实上就是所有的创业公司，他当时必须需要去 balance 的一个 trade off 的东西是，我只是单纯的去追求 AGI 和我要去向这些资源侧去证明我有获得，我有去追求 AGI 的能力，要去做的努力，有时候它就是不完烂的。对，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不容易，每一家公司都很不容易。
那就是投流的那股趋势吧，在 Kimi 什么时候是一个转折点呢？
25年的年初就阿旺出来了之后，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对 DeepSeek 阿旺出来之后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就是本上你看 Kimi 的第一波 DAU 的暴涨不是来自于投流，其实是来自于他当时的第一版模型加产品，他的 long contest 也好，他的 alignment 做得好，所以用户感受到了，
对，
所以他就过来了，
就是产品本身勾引，
对，模型本身勾引，产品本身勾引。然后包括 R1 当时所有的这个思维链，其实像那个 OpenAI 并没有把它开放出来，那么 R1 第一次向整个技术界和这个普通的 user 去展现了模型是怎么思考的过程，对吧？所以把大家给吸引过来，这个开源精神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渐渐的，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市场教育的过程，它不是在教育大模型公司，而是在教育可能资源的持有方，他们离 AI 会更远一些。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在这个阶段，它的本质就是你把模型踏踏实实给做好，把产品踏踏实给做好。所以在阿旺之后，他教育的我觉得其实不是模型厂商，而是教育的是资源方，就是不要再给模型厂商这么多当前你要回答怎么赚钱怎么拿 DAU 的这个压力了，就是你就相信 AGI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是阿旺给整个我觉得资本市场带来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模型厂商想去追求 AGI 的公司的厂商，他的目标会更加收敛了。对，
美团在24年 Moonshot 那轮融资没有跟原因是什么呀？
那个时候24年没有跟，对，那时候我们也在观察吧，因为整体24年的时候，其实大家的 GPU 资源都非常匮乏。我实话说，就我们的算力资源是非常非常匮乏的，在国内，你想，在北美的 Frontier Model 厂商，在23年年底、24年的时候都已经有几万卡的这个单一集群了，对吧？但是在国内其实万卡的单一集群其实当时 DeepSeek 是有的，千问是有的，然后可能字节是有的，其实有万卡集群的公司就不多。就是你再有梦想你还是需要资源的，所以在24年整体我们的算力还是没有完全给基础设施给建好，这个事情可能是当时我们也在犹豫的点吧。
现在是不是 Kimi 对于算力还是有一点缺的？你看最近他们不是限制了新的客户吗？
只要是 AGI 公司都缺算力。
OpenAI 也是缺的。
对，都是缺的。对，就这事情也是有一次我们问另外一家就是特别头部的这个模型厂商说，哎，你们缺算力吗？他们说就是，哎，就不展开说，就是算力永远都可以被用满，
就是你给他多少他永远
都能
用
多
少。
对对对。
对，那到了25年的时候你觉得25年跟24年来说公司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进展吗？
我觉得25年整体上来说，因为 我觉得欧旺之后吧，大家开始，因为24年整体上来说，整个模型行业大家都在 scale 的是一些存量的已经被记录下来的 data 会比较多，比如说你在pre-train 阶段 SFT 的这些 data， 然后到25年就是欧旺出来之后，大家开始在强化这个录像，也就是说你先预定好问题，然后预定好 reward， 然后在某一些这个 reward 的奖励之下去 scaling 这个 test time， 对吧？然后得到了下一波智能这个进步，所以我觉得25年的这个 scaling 让我一个特别兴奋的一个点是在于，其实存量的这个已被记录的这个 data 的这个范式已经开始迁移到了你可以去通过你自己的审美去拉动这个模型往前走的这个阶段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管是模型厂商也好，因为如果是纯存量 data 的话，它变成了一个资源之争，因为你存在博 scaling 的这个效率和这个你的这个质量。那么 O1 之后，其实当你发现你可以去通过你自己对于任务的审美去拉动这个模型往前走了之后，这时候 taste 的这个价值会更加显现。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很多相对资源可能不一定这么充足的厂商和一些应用层公司来说，我觉得这里涌现出了一波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25年是一个挺 exciting 的一个阶段，
因为大家重新又回到了 research 这件事情上面。
对，是的，是的，我们在定义，哎，什么是好的任务，什么是好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被评价，就是怎么样去就是 taste 变得更加，就是因为 taste 这件事情就是很多元化的，它今天是一个在每一个当下去提出问题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它并没有标准答绝对的标准答案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它会相对来说更加的多元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阶段。
对，但是 K2 出来的时候我看市场也就还好，没有到今天的这么就是给市场带来这种 wow moment 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啊？
我觉得 K2 已经很兴奋了对，因为 K2 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模型又跨过了一个非常就是中国模型吧，又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对，
他那个时候应该说是第一个强调 Agentic Model 的时候，对吧？
对，其实我觉得 Cloud 3.7 开始就已经是比较强调 Agentic 的了，只是 K2 让我们的中国模型，尤其是当然性价比也很高，对吧？跟 Frontier Model 只相差这个可能这个小半代或几个月的这么一个差距，我觉得 K2 当时其实就已经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兴奋了。对，
就是步入到2026年啊，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们看那个 Open Claw 出来了，就是整个小龙虾这个龙虾热嘛，在国内其实也是非常开源模型有一波的这个热潮，包括 Kimi 他其实在 Open Router 上面，
对
他的 API 的调用量也是有一波小的增长。
是的，对，我觉得这事情是原本其实整个就是我觉得在过去的从23年到24年的时候，大家其实只关注在 frontier model 上面，因为说实话就是 frontier model 的那个水平也还在逐步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你会发现，哎，越好的模型越能帮我去更好的去解决问题。但是龙虾出来之后呢，它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龙虾很烧 token， 它很贵，而且大部分那个我们的这个养虾的这个同学们，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任务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深，就有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就是好像说你要解决什么最难的科学问题。那在这样情况下面，大家确实会关注性价比。那我觉得在 K2.5 的这个情况下，它确实是在当时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对，当时其实不只是 K2.5， 我觉得国内的好多的一些模型其实都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但是质朴也有一波。
对，质朴也有。对，但我觉得其实最近已经不再是性价比了，就是我觉得一直到我觉得 K3 其实让我挺兴奋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在之前开源的那一波，中国的开源模型被外界会一直会认为是平替，叉叉平替，因为它的性价比确实高，它的推理的这个优化做得特别好。对，但是其实 K3 的发布是，你想 K3 的训练过程，就因为其实你想 K3 它已经超过了 Opus 系列的，基本上今天当然今天已经发了这个 Opus 5哈，但是至少在它发布的时候，它已经超越了这个 4.8 系列的所有这个模型。其实真正的我觉得跟 K3 比，或者说我们自己体感可能比 K3 还要稍微在效果好点的模型，其实都是像 Fable 啊之类的，其实都是最近才发布的。所以其实在 K3 的训练过程当中，等于说它超越了当时的所有的 SOTA 模型了。对，所以这个点就是我觉得中国模型第一次是在我们不是在拼性价比，而是说我们可以去摸那个 SOTA 模型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自己的鼓舞是挺大的。对，
而且还是开源的。
是，而且还是开源的。对，
所以 今年的 Kimi moment 跟去年的 DeepSeek moment、
嗯、
我感觉对硅谷的来说震撼同样是震撼的震撼是不一样的
是是
今年的震撼我感觉更有紧迫感
对
哎，我觉得月之暗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刚去参观他们的办公室嘛、
嗯、
就觉得啊，这个公司很酷因为一进去就是一个白色的钢琴然后上面放着一个 Pink Floyd 的一个唱片
然后每个会议室都是摇滚乐队
一个 Rock Band的名字，几个主创他们在新华的时候都自己就是创立过一个 rock band 吗？这件事情跟 AI 有任何的联系吗？
我觉得somehow在底层有一件事情叫做，如果这是一家真的追求 AGI 的公司，他一定是因为真的对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兴奋、感兴趣，或者说我觉得可能追求不一定有用这件事情可能是追求 AGI 的一个可以去映射的点嗯，让我想一下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
不一定有用就是当下不一定它能做出来一个产品
甚至都不是产品就是我举例来说其实当时我们在孵化就是因为 GP2 啊 GP3 而孵化公司的时候我们先想的事情是它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才想去做模型但是
Product Market Fit
你的 Scaling 你的 Scaling 本身你不知道它会涌现出什么能力所以我觉得好奇心探索欲和这个强化学习式的这个环境但我觉得这其实不只是 Kimi 的我觉得我从因为我自己也是上一代 AI 四小龙过来的我觉得虽然上一代 AI四小龙没有因为我们因为当时的那个技术的本身的那个制约的问题我们没有去发展出一些可能像一些现在的这个我们对它期待这么大就是空间这么大的一些公司但事实上它的氛围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非常优秀的这几代的中国的 AI 公司他们一直给就是中国的最聪明的最有好奇心的最有理想的这些年轻人们塑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创始人们他并不一定是在给的是我们要做 A 要做 B 要做 C 而是他给的是一个非常泛的 generalized 的一个指导是说哎，这个事情也许我们值得去探索一下然后一群极度优秀极度有探索精神的人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他一定会去碰撞出东西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看来其实在上一代的比如说像我们意图然后像当时的矿石商汤然后在这一波的 DeepSeek Kimi 啊然后质朴啊我都能感受到就是只要你把一群优秀的年轻人放在好的环境里面他们就能碰撞出东西所以这波 AI 公司核心的是为他们去创造好的环境和相对我觉得不断的调整这个 reward 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些好的 reward 反馈的体系对
我刚才已经聊了蛮多就是上一代的中国 AI 四小龙了、
嗯
我们来系统的讲一讲好不好、
嗯、
那上一代我们其实是指以计算机视觉为代表的商汤旷视依图还有云从、对当时你是
我是16年加入的其中的一家公司叫依图对做 computer vision 其实 AI 1.0 时代也不只是 computer vision 当时也有一些做 machine learning 比如第四范式啊然后有做自动驾驶啊然后有做这个 NLP 的公司也会出现但整体上来说呢我觉得上一代的 AI 的那个 1.0 的公司我们遇到的一个集体性的困境就是模型的泛化程度是不够的我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四小龙一个非常核心的场景就是人脸识别在这个安防这个场景的应用我们一开始比如说我们17年开始去卖到各个不同的这个省市的这个公安机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可能东北的这个省市它的风雨雪雾天气会比较多我们就要从 data 侧开始重新的标注然后重新的训练模型然后过了一个省它可能它的那个地域比较宽所以它的一个摄像头要覆盖的这个空间要更广了之后它的高度就会不一样那你的那个摄像头架的高度和角度不一样了之后我们又得重新 train model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在于说这个 AI 本身是对这个社会是有很强的 impact 的我们也就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治安环境会提升非常多但问题是因为模型的泛化能力不够就导致了我们整一个 scale 我们的这个AI 的渗透的这个过程其实会需要投入大量的这个生产车的这个服务就是而这群服务呢是由一群全中国最聪明的这个理科的这个理科毕业生他们很贵来去提供的那就会导致了其实它看起来像一个很 2B 的一个服务型的生意这个商业模式的本质非常像一个 2B 的生意就或者很像一个高级外包但是呢其实我们又找了一群非常非常贵的或者说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去做那么从这个生意模式上来说它会变得不太性感对
就是这个市场最后 不够大，不够像今天 AGI 那么有想象力。
对，因为还是那个点，就是当时我们的模型不够足有泛化力，所以我们每次去 scale 我们的下游应用都必须去增加相应的研发投入啊、它不像互联网公司，它其实在研发一个标准性的这个，或者是它统一的系统，所以你越 scale 你的用户量了之后，你的边际成本是逐渐下降甚至趋近于零的。当时我们并没有去形成这样商业，我们非常像个服务型的公司，就是我们的业务体量越大，我们的成本侧就会越高，并且管理的复杂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件事情跟当下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些公司的它的 business model 上底层其实有些区别。
你当时在依图做什么呀？
我当时做产品经理，这也很有意思。我是16年的年底加入依图的嘛，然后我加入了依图之后，第二天就是我们的晨曦就 co-founder， 然后把同一周加入的三个小伙伴叫到一个小黑屋里面，说从今天开始依图的产品团队成立了，然后就给了我们一人一条产品线，告诉我们对接的 researcher 和工程是谁，就不管我们了。
这么放养的吗？
对，就是纯 RL 的方式。对，就是我们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是我当时头一年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我觉得很痛苦很难受。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标准答案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你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是你会踩坑，你会发现你会不停的犯错。但somehow我后来在两年之后我再去回顾我那一段经历，真的我觉得特别感谢的就是这一波 AI 公司，他真的非常相信年轻人。
嗯，
就是我
说上一波还是这一波？
我觉得两波都是。就是这些优秀的 AI 公司，它一个底层的一个点是在于我不用鲜艳教你怎么做事情，但是我会给你空间去探索，然后你会得到反馈，你会自我迭代。虽然这个迭代的过程可能不比，比如说当时我就特别羡慕大厂的这个应届毕业生，他进去之后就知道流程是什么，规范是什么，他把所有可以去规避的风险先用流程和这个方法论给规避掉了。而我们进去了之后，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们就是当时我们的产品经理是做什么呢？就是所有 researcher 和 engineer 不做的事情都是产品经理做的。然后对，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正确做法是什么，就是我们踩一个坑，然后我们知道哦，也许这个地方我们要 routine 类的以后都要去做一个 checkpoint， 我们要去增加这里的 review， 我们要去对齐这件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通过踩坑来学习的。但事实上你就会发现，等到我到离开了依图之后，我会发现这个烙印对我特别特别深，就是你通过强化而得到的这种能力，它是有泛化性的。因为你并不是因为别人教你做了这件事情你才去做，因为当你被告知你要这么做，有时候你并不一定会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们每一步去增加的流程也好，我们去形成的这个组织形式也好，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和探索需要这样的流程，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讨论和琢磨出来的。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挺有意思的。对，所以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在于，可能我们上一波 AI 的时候，我觉得你想我们是16年的时候依图有了第一波的所谓的产品经理，但其实它是12年就成立了的。嗯，当时12年成立的，就从11年开始到14年就商汤旷世依图这些陆续成立吧，大家都是看到了比如说像 ImageNet 呀 XNet 这些在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些突破了之后，我们觉得也许这件事情可以从就 AI 就计算机视觉这件事情可以从学术界去影响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了，就进入工业界了。但说实话没有人有正确答案，它就是一个 research 问题，就是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答案。然后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确实也给我们的探索空间会甚至我觉得有可能比这个时间点还要更高。对，因为老板们也不就创始人们也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就努力的去寻找。对，所以那个时间点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过程。对，
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在上一代中国 AI 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非常勇敢的开始用新人了，包括就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甚至
这一点
甚至没有毕业。当时我记得好多的我们有好多的辍学生。对，我们当时有一点鼓励辍学。对，然后各种 drop out，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高中，当时也有一些高中就过来实习的人，然后有一些大学就来实习的人。
这个很先进啊，在中国市场其实。
对，就是聪明的孩子进来了之后你就探索就好了。对，
哎，就是之前你说上一代的 AI 啊，四小龙其实很多人是传承到了或者是迁徙到了现在的 AI 四小龙或者是六小虎的公司当中，然后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才流动是吗？
对对。
但是你又说中间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就是上一波被伤心了，然后踩坑了，可能不愿意继续进入这个 AI 的这个创新，或者是 创造 AGI 的这条艰难的路径上面来了。这两股人流他们是怎么去选择的呀？
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传承的不只是这一代四小龙，就是你如果从上一波的 AI 四小龙来看的话，它的再往上的传承者可能像有百度的美元燕呀、MSRI 啊这些更早一波的这些在中国的这些 AI 机构，对对对 ，Lab， 我觉得它传承的一个核心叫做对技术的信仰，对于好奇就是好奇心，然后不计结果的去探索，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去探索。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东西。对，然后人才图谱，因为就是一代人去培养一代人嘛。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我不是我们学就是这个 GPA 最好或学习最好的人哈，但是我们身边就是一些 CS 系的一些学习就是或者说能力最强的人，打 ACM 的人，他们就很喜欢去 MSRI 实习。然后包括我们当时我印象一图的联创，像晨曦，他当年也是很短暂在 MSI 实习过，后来被王坚老师带去做阿里云，对吧？其实 MSI 和百度当时的 AI 研究院其实都培养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的上一代的一些 AI 1.0 时代的一些 founder 们，然后这波 founder 们又培养了这个 AI 2.0 时代的非常多的一些 founder 们，包括像比如说像 Kimi 那边，为什么当时我说我跟直林这边可以去通过朋友去介绍，是因为我跟旷视的一些包括意图的同这个小伙伴们，可能我们本来就是有认识。那么其实像他的联创里面也有旷视这边过来的，然后像 Minimax 他有商汤，有意图的非常多的一些 founding member 里面有上一代的这些人，就是这一代的模型厂商的一些 founder 们，很多其实也是在上一代的四小龙实习过。包括其实后来就当时我们可能不认识，再后来比如说我再去跟智谱的很多的一些 researcher 呀，或 DeepSeek 的一些 researcher 的或 engineer 的小伙伴交流的时候，发现哎，我们曾经原来在有一段共同回忆，虽然我们没有碰到，但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也去探索过类似的事情，
有共同的记忆。
对对，有共同的记忆，时代记忆。对，
这个圈子大家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感觉大家可能都是比如说清华系啊，然后或者是复旦，然后或者是浙大，就是很多都是同门师兄啊，或者是老师学生这样的一个关系过来，感觉大家关系都还挺紧密的。就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月之暗面它成立的时候，杨志林他选择 co-founder 联合创始人的时候，也是选了他很多清华的时候的一些同门，对吧？
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可能也不是有意为之的 design 出来的圈子，而是刚好本质上一群理想主义的人，你要想碰在一起去做一个可能不一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期目标的一件事情，一定是因为你们平常在碰撞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们刚好就是 chemistry 合了，然后你们就是觉得哎，可以一起探索这个事情，那它一定是受到你环境的影响的。那么刚好可能一群优秀小伙伴，比如说在交大 ACM 班啊，然后在清华或者 CS 系或者姚班啊，然后包括今天你像其实这一波，其实尤其这一波大模型有很多其实在海外的一些这个同学，其实大家三号就是对技术有理想的这波人，他们可能会在一些环境是比较相似的，对，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同学，对，或者一起打 ACM 的也有可能，对，
其实你刚才也讲了说传承嘛，就最近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片段，我来的时候还在看那个视频，智谱的唐杰老师，他在一个视频里面，他应该是介绍杨志林出来做一个 presentation
啊。 OK
对，
唐老师是那个志林本科的导师，对，应该是，对，
但是现在比如说智谱跟月之暗面，他们其实慢慢的会长成竞争对手，就是他们肯定会长成竞争对手，因为比如说 Kimi K3 出来的时候，智谱的股价就大跌。对，你觉得就是唐老师他们会介意这件事情吗？他们在圈内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首先我觉得不是竞争对手，我觉得是一起去探索那些未知世界的齐头并进的小伙伴。首先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大，就是本质上这波大模型工在这个阶段，就即使我们还没有说产品的这件事情，但即使我们只说模型本身，我们卖模型能力这件事情上，它就是一个未来人类社会的智力能力的基建，这个大基建不可能是一家独吃的。对，所以我觉得本质上大家共同面对的事情是整个非 AI 圈或者对 AI 不那么接近的这些人，他对于 AI 这件事情的质疑。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们要去探索 AGI， 其实大家都是肩并肩的小伙伴。那时候 ChatGPT 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唐老师其实就和包括直林，其实他们那个当时 GLM 他们也参与吧，然后包括像清华的还有像这个刘志远老师他们那边，其实他们也会有CPM 的团队。就是大模型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但大模型确实需要非常多的资源，当时他们做了这个智研研究院去支持一波实验室，给 各种资源上去自由的做探索。所以像智源研究院其实就劝出了国内我觉得第一波的这个迁移 model 参数的模型，当时有 GLM 啊 CPM 啊，有非常多的一些模型，包括其实还有其他方向啦。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就在 ChatGPT 之前就给了一非常多的一波年轻的小伙伴去能够去在自由就当时还算比较充裕的资源上去自由探索的一个机会，为 ChatGPT 发布了之后大家赶紧的去开始去做真正比较工业化的这个大模型的 scale， 其实我觉得是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些基础的。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年上一代的 AI 1.0 的这个四小龙里面当时的年轻人嘛，那现在可能也就是中登了。
是
他们在这轮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因为他们肯定是更有经验的，对不对？
我觉得都是非常骨干的角色。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并不一定在公开场域里面有很多的姓名或者有很多的这个露面，但事实上其实他们在推动的这个在坚持的推动事情发生。而且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人他们经历过周期，他们反而很容易去摒弃掉一些可能短期 reward 的反馈的一些噪音。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可能他们没有被看见，被公开市场看见，但其实他们在推动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吧。是
那一批人里面有多少人，如果有一个非常粗略的百分比的话，流到了这一轮的 AI 里面，有10%吗？
我觉得看什么样的范围吧，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里面有10%以上可能在现在已经流入进来，就即使2-3年没有流入可能也逐渐流入进来了。对
对，那很好啊。但是他们都不是 leader，
他们其实是 leader， 他们可能不一定是 founder， 但是他可能也在 lead 很多事情。对，
就是下面执行的 leader， 但是可能不是说像指令或者是唐老师就站出来当一个
站出来的这个 face。 对。
我们再说一下 DeepSeek 啊，它确实是一个黑马，就是 come out of nowhere， 突然出来一个。
就我们当时在23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其实没有 cover 到 DeepSeek， 对，我都不知道这个团队也在做这个事情。
我就没有人能预测
的。对，因为他可能他当时招的，因为我的大部分的认知来源其实都来自于我上一代 AI 的 1.0 的那些朋友们，我们在交流他们去哪儿。然后 DeepSeek 可能到23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才逐渐意识到，是因为他们招的人更加年轻。我发现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上一代四小龙其实有很多的中坚力量就去了这些像穆少特和智谱这样的公司嘛，但是其实 DeepSeek 那边的那些小伙伴们可能会更加的年轻一些。所以我是在更多的去深入的在新认识了很多这一批新一代的 researcher 和 engineer 之后，我才逐步的才接触到了这个 DeepSeek 的小伙伴。对，所以其实当时我们跟梁总交流的时候，他也就是梁总的招人策略就是就是当年搞竞赛搞 ACM 的最聪明的人，就是只要招最聪明的人就可以了。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当时更没有这个历史 burden， 就没有要一些经验吧，就直接拿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就招进去了。对，所以其实我接触 DeepSeek 要更晚一些。
招最聪明的人，大家都喜欢招最聪明的人。那他这个比如说跟杨志林他想要招的人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其实区别不大，只是刚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大家的标准是差不多的，只是因为你的原始的几个 founder 他的背景不一样，就会导致他触达那些人的效率不一样，就不同人群的效率不一样。那刚好呢，原本比如说 DeepSeek 他原本是之前换方是一家量化公司嘛，他可能本身量化公司在招的人就是每一年这个，就是因为量化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很多搞 ACM 啊搞 NOI 的人特别爱去的地方，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对吧？然后呢，所以他本身刚好他去接触的这帮最年轻的应届的这帮NOI 和 ACM 的人，他是有他的惯性在的。所以他 DeepSeek 在招人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波人的这个 distribution 上面他确实会比较偏多。那么可能确实在有一些比如说上一代四小龙背景的人里面，比如说像 Minimax 也好，像 Kimi 也好，他们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有上一代四小龙的背景，那么这些 co-founder 们他们触达到的那些人群上面就会在上一代的这些人才供给上 distribution 就会偏多。那比如说像唐老师，他是脱胎于就是像智谱是脱胎于清华的这个实验室的团队，那么他们在清华当就是那几届的这些应届生当中，他们的触角也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他审美上真的有很大的人才的差异，但是刚好是因为那几位最早的这些 co-founder 们他们本身的这个身份和本身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他触达人才的这个方式和效率会不一样，所以导致 distribution 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分布。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你从医图出来了之后是去了开封老师那儿是吗？
对，我去了创新工厂的 AI 工程院，就是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就是创新工厂虽然是家 VC， 但是我们有一个当时鼎盛时期达到200多人的 AI 工程院。对，
那个时候是20
我去的时候是18年的时候，然后对，然后但 AI 工程院成立的更早，其实差不多也就是我加入医图的前后吧，大概16-17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的。对，这个成立的点，其实我后来也去，因为当时 AI 工程的院长叫永刚老师，叫王永刚，然后他也是我当时的 leader。然后
对，永刚老师也上过我们节目。
是吗？对对。然后当时我就问永刚老师，就是为什么创新工厂会去成立 AI 工程院？其实，我想说，就是开复老师、汪华他们其实也是中国 VC 里面最早一波去真的非常高投入去 bet AI 的这个基金。当时在 AI 1.0 时代，包括四小龙，像旷视呀，像这个第四范式呀，然后像这个自动驾驶，然后像地平线机器人，其实 AI 1.0 时代的大部分细分赛道几乎工厂全都下注了，所以其实整个工厂本身对于 AI 这件事情是最早的一批我觉得非常高投入的一个基金。但是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 AI 1.0 范式的一些问题，就是至少我在四小龙看到问题和当时他们投资的时候看到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是科学家创业，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商业社会的一些，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训练，我们也没有在商业社会里面探索过。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就服务了一些特别传统的老灯企业，也不能说老灯企业吧，就是一些传统的企业，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做 service， 就跟那些做 software 的很像，
SaaS
的，对，做 SaaS 很像。然后关键是 SaaS 这件事情在中国它还有很大的阻力。
对，
对，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我们的现代化的企业其实它的进程也就这么20-30年，它并没有完全形成一套非常我觉得职业经理，就是或者说我们特别相信行业在管理学这身上有最佳实践，其实我们企业家们也在探索，我们没有标准化的一个最佳实践。所以 anyway， 就是我觉得 AI 1.0 时代，其实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细分赛道，在服务不同类型的下游的这个客户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商业化这件事情的 scaling 上面非常像传统软件服务的这些商业模式，就导致了其实当时从到我们这个 AI 1.0 发展到了这个中后期的时候，确实这件事情是非常 painful 的，就非常痛的，就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很像互联网一样的这个好的一些商业模式的这个路径。所以当时我们成立 AI 工程院的一个背景就是说，既然都是做 2B， 我们既然都是做 AI， 能不能用一种更加高效率的方式去帮他去做产品和商业化和项目的 scale。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 AI 工程院。所以当时我进入 AI 工程院呢，我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工种。我发现我每个阶段其实这个工种都不是很明确，就是我
们因为你的职位都是最新的。
对，就是我当时的好像给我的定义叫做前沿领域探索负责人。就是我们也，那我核心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去追每一个就是 AI 的细分的这些领域，它会不会有一些在学术界的一些新的突破？比如说当时我们经过像 GAN 啊，然后我们还经历过什么联邦学习啊，包括 GPT 啊。然后有了突破之后，我们去看，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对于真实的这些人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当中，有没有一些场景可以把这些学术领域的这些算法的突破给应用进来？所以我们要做0-1的一些产品化的一些 demo 的探索。然后这个探索如果被证明成立的话，我们去思考说这个市场大概规模会多大，我们有机会去孵化一些新的这些 AI 公司。所以创新工厂 AI 工程院当时孵化出来的第一家公司叫创新奇智，然后它后来其实也在 A 股上市了。然后我离开工厂的之后，就是孵化的最后一家公司呢，其实就是兰州科技。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GP2 和 GP3 相继发布了之后孵化的那个公司。但我们一直都在 AI 工程院是确实一直在探索 AI 到底怎么样去渗透到就是人类的真实生活和生产当中去。对，
你们什么时候意识到scaling law 这件事情在硅谷开始发生了？
我很惭愧的说，我是在 ChatGPT 之后。但是事实上我们尝试2019年，我们就尝试做了一件事情，叫做中文版的 GPT2。对，在创新工厂 AI 工程院里面，然后当时我们就先去看了那个 GPT2 的那个 paper， 然后发现哦，需要 data， 需要卡，需要人嘛，需要懂 NLP 的人。然后呢，当时也很有意思，就是开复老师是一个广结善缘的一位，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好老师吧。对，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开复老师的朋友们，他们有时候比如说职业生涯或者有些这个在领域的探索里面需要遇到这个转折期的时候， 候都会停歇在我们创新工厂 AI 跟工程院。然后当时呢，就是腾讯 AI Lab 的张彤老师和他的几位刚好做 NLP 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员 researcher 们，他们从腾讯 AI Lab 离职了之后呢，就先短暂的在我们创新工厂 AI 工程院去探索了。我们就有很多刚好做 NLP 领域的这些 researcher 们。然后同时呢，也是一个到了大概夏天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特别兴奋的一个有意思的消息，是好像是有一位，但我因为我不记得了，就是具体是谁，就有一位我们中东的 LP， 他们在盘点他们的机房还是仓库的时候，发现有几百台 V100， 然后没有人用，好像已经尘封了可能半年还是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刚好创新工厂
这件事情在今天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当时为什么买，但三号他们就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创新工厂可能一直以来当时有一个非常强的对外的一个标签就是 AI。然后呢，我估计他可能看了他们投的这么多放的里面，觉得创新工厂确实是可能 AI 跟这个 GPU 是有关系的，然后就过来这个问开复老师说，哎，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有几百台 V100 没人用，你们要不要用？我们说我们要用，我们要用。对，然后我们就有卡了，然后有卡了，有人了之后 ，data 其实中国不缺嘛，我们就开始劝，然后我们劝了两个月之后，然后我们就尝试，就是我当时把那个我们 model 劝出来之后，就开始试，我就发现非常糟糕，就是我让他回一封很简单的一封邮件，他给我连续出三个逗号，然后这个时间点我们就说实话是有点失落的，然后我们当时的复盘呢，是我们觉得中文的数据质量本身就没有英文语料那么高，但是其实我们到20年，因为我们后来又尝试去孵化了嘛，其实我们20年的复盘呢，其实当时其实我们也没有，我觉得我至少我自己没有把那个问题给归因到，是因为当时我们核心的一些主力其实是一些 researcher 们，但说实话把当时其实你的算法本身的探索其实已经论文上已经有了，它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点就是 data，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到今天其实我们已经不用说，在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就是它的本质是你要把 data 非常非常踏踏实实的给清洗和处理干净，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很好的去把这个数据工程好好的去做，就导致呢其实我们的那个数据确实清洗的不太好，然后劝出来的这个 model 呢其实它效果就会比较一般，然后当时还是那个点，就是我们归因也没有好好做，然后一开始立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把这个 scaling law 这个事情给学明白，就我们都没有看到那篇文章，对，然后呢所以其实到20年的时候我们尝试着再去孵化兰州科技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就有意识的在搭配配很多的从工业界过来的，有非常多的一些做 dirty word 做工程经验的人再去配合周明老师，周老师是在 MSI 特别就是 respectful 就是特别受人尊敬的一个副院长，然后他一直30年都在做 NLP 的研究，然后给他配给他，然后去孵化，就20年那一次我们就带了更多的一些工程的人，我们更加注重数据了，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还是我刚才复盘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对于 scaling law 这件事情的认知是没有到位的，然后就导致了我们还是把它往一个上一代 AI 四小龙的一个标准范式去找，我们找一个 2B 的垂直场景然后去卖模型能力，但 anyway AI 1.0 我觉得回过来就是当时我自己在 1.0 的后期阶段，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路径依赖，失败路径依赖，就是卖模型能力真不是一个好生意对
但是现在是一个必须要做的生意，模型级服务，
但我可能这一点我不确定啊，这可能是个非共识，因为我说我是一个充满偏见的人，就是我还是有一个暴论，叫做我觉得卖模型能力不是一个好生意，就即使今天我觉得像 Cloud Code 也好，它其实证明了它的收入可以涨得非常快，但我觉得 Cloud Code 是个好产品，因为它在 coding 场景领域，它当下其实它不只是模型能力， Cloud Code 其实是模型能力上面的一层封装，就是它给在coding 的这个生产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是给程序员及时的反馈的一个环境的，就是它配了很多，它有 harness 的脚手架，是有很多的工具，同时程序员他每一个任务他当下去给的 AI 的一些指令，他当下其实会给出反馈的，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个方案，我这个往后走了之后我需不需要 debug，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有 reward 的一个环境，它的信号其实是非常优质的，所以在我看来其实最终其实模型的就模型能力本身，不管叫 API 也好，还是当年什么 SDK 也好，它都是会 commoditize 的，就是这是我相信的一件事情。那我不是说 commoditize 的不是一个好生意，你像今天云计算，其实大家几家云厂商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但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得到非常高的超额利润的一个生意。我觉得，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在下一个阶段，我们人类的智能开始发生这个，是我们人类社会智能的大基建。 这是个圈地运动，所以你得先把这个地给基建给做了，圈地运动给圈了，你才有可能在上面去再封装一些更好的环境，更好的一些有反馈有 contexture 有 reward 的这些 environment 去探索更进一步的 task。 就在我看来，可能大模型的就这也是我的暴论啊，这接下来全都是暴论，这是我个人的偏见。
我喜欢暴论。
对，就是在我看来，其实今天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叫 model is all。我是相信 model 会逐渐把一些共识型的 indistribution 的东西逐步的吃进去，包括 harness 的层这一层都会吃进去。但是我也相信人类的智能是不可能被穷尽的，就是人类社会对这个世界的智能探索，它永远是源源不断会产生的。但是所以回过来，就是我觉得这一波 AGI 接下来，当然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但它真正会去长出的那个所谓的 super 应用 super app 也好，或者 super 应用也好，它其实是一个会在人类与 AI 的互动当中源源不断持续的产生新的智能的环境，这才是 AGI 的未来，而不是单纯的卖模型能力本身。我觉得如果我们的 AGI 的整个产品形态就是停在了卖模型能力本身这件事情上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是我们当时22年年底23年初那么 exciting 的事情了。对，因为我相信人类智能本身是不可以被穷尽的。
我觉得前几年在 VC 界有一个共识，也不叫共识吧，就是一个 assumption， 就是 winner takes all，就是只要你做出来了最强的模型，你永远都保持在第一的话，其实你是能收到最多的钱最多的利润了。但现在看起来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说你永远都是第一的模型，而且感觉第一的模型跟第二名第三名感觉差距也没有那么大。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分阶段来看，就是我觉得这一波的大模型，如果从单纯从卖 API 或者卖模型能力这个生意上来说，其实跟上一代的四小龙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在一个模型的高速发展期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形成这个模型能力相对稳态的时候，就是SOTA模型掌握定价权，你就会有超额利润，而你的所有的追赶者是得不到超额利润的，你只能贴近成本甚至亏着成本去卖，这个事情是个 facts。 但是事实上从我们上一代的，我觉得 AI 当时我们的 AI 系统的一个经验上来说，技术领就永远保持技术领先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对，技术领先性只能给你这个公司带来一个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是说人无你有，就但是这个时间点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能不能去利用人无你有的这个时间窗口去建立一个业务或者产品本身的壁垒。就比如说我自己对于这一代的这个 AGI 的产品的一个期待，就是说在人无你有的时候，就确实人家没有这个模型能力，今天只有你有，你能不能构建出一个能够持续去生产出新的智慧数据，能够持续在人和这个产品的交互当中去生产出新的智能，让模型进一步去迭代的 environment。 如果这个 environment 建立成功了，那么事实上因为一开始就是人无你有，所以更多的智能它发生在你的环境里面，那这个环境就会不停的飞轮往上走，大家是赶不上你的。但是如果说这个 environment 没有被造出来的话，其实时间窗口过了，你就是 commoditized 的，所有的模型能力会被拉平。所以那回过来就是说我们在聊 SOTA 模型是不是有定价权有超额利润，在模型发展的高速发展期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要问一个不太友善的问题啊，在创新工厂你们很早就接触到了非常多前沿的信息，然后也有卡了，然后开复老师后来做零一万屋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没有做起来啊？对不起开复老师，我只是单纯很好奇。
我觉得首先零一万屋今天还在非常的这个是非常优秀的发展中，比如说其实零一万最近在做非常多的 FDE 项目，我知道，
对
对
对，我觉得他们最近想要做中国的 Palantir。
Yeah，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FDE 不是一件很好做的事情，因为 FDE 不是一个纯靠技术去解决的事情。FDE 非常核心的点是，你要让一些非 AI 领域的人愿意接受 AI 的介入，然后你要在这个里面的具体的不同岗位的人，因为说实话，我们刚才其实讨论到 AI 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一个技术，它意味着所有的人他天然对他的直觉反应其实是恐惧 ，knowledge worker 对他的直觉反应是恐惧，他会担心我跟 AI 协作的过程当中 AI 就把我蒸馏了，然后我今天教会了 AI 做这个事情，未来我的工作就不保了。所以其实 FDE 的这个落地，它是一个把商务把你的组织的这个理解对 对于人的交互的理解，加上对技术的理解，对产品的理解，统一在一起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零一今天其实还是在，我觉得开复老师非常适合去做 FDE 这件事情的，就是他一直在布道，我说实话他已经在 AI 布道这上坚持了很久很久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零一一直在做非常非常有价值，并且现在也还在很努力的在耕耘当中。对，
那之前就是做大模型的时候，就大家比拼大模型能力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零一它缺的是什么？
首先我想说就是还是那个点，就是开复老师也好，汪华也老师也好，然后包括零一也好，他们真的在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早的下注 AI， 并且一直在努力的践行这个时间点。但是确实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新事情要找一些没有负担的人去做，因为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才他在环境当中，就人才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即使同一个人，他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人，比如说我当下在现在的状态，是因为我在一个播客的访谈当中，和我如果今天在一个非常私人的一个晚餐当中，我的表现就会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把同样一群人才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一样。那其实在我看来，适合做大模型的环境是什么样呢？就是大家不会认为做 AGI 这件事情和这个我要去证明自己可以去做 AGI 这件事情，它的地幅会很大。对，那么它就会需要，其实可能它的整体的管理层相对会比较一线。只要管理层不太一线的话，这件事情我个人的观点上面，它有可能会导致它的整个 reward 它可能会有一些漂移。
我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的大厂们其实在这一轮 AI 当中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是字节，一个是阿里。
我觉得下个还有微信吧，
还有
腾讯。
对
对
对，当然了。对，然后你觉得这三个公司他们其实扮演的作用跟比如说像月之暗面啊，然后智谱他们这种就是从零开始生长出来全新的 AI native 的模型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我举例来说，其实字节非常 surprising， 就是我觉得今年 CDance 2.0 再加上 AI 短剧，再加上原本的抖音的这个或者说他们 AI 短剧的整个平台吧，内容孵化平台，它其实打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范式，叫做模型的生产、消费、分发这件事情如何在 AGI 的这个迭代当中去闭环。就这件事情甚至我觉得它甚至比 Cloud Code 的有些闭环做的还要更往前一步，就是更加 advanced 一步。对，所以我觉得像字节其实他们本身是一个我觉得在上一代移动互联网里面积累出了非常强的生态型打法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生态型的认知、战略认知和结合这一波他们对 AGI 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不计成本的投入在一起，其实也是有很多有意思的玩法出现。对，然后呢就是千问也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团队，同时阿里本身是我觉得这一波所有的这些国内的大模型公司吧，其实都几乎都被阿里投了，大家都得到了阿里的非常多的一些卡的资源的这个，所以阿里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就是圈地运动的支持者，他真的在给大家大基建，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中国的整个大模型生态都非常非常重要。对，然后腾讯最近可能大家看到它的模型的上的那个进展，就最近可能他们有一些新发布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好像暂时没有进入第一梯队，但是一直以来我觉得还是我强调那个点，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好的大模型产品来说，环境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
微信
真的拥有了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整个人类社会里面非常非常就可能是最好的环境之一，就是对，就是我觉得腾讯永远都是一个在接下来大模型产品当中不可小觑的一个力量。对，
我看今年美团又领投了最新的一轮Moonshot 的融资对，看起来新哥对 Kimi 还是满意的。上一轮没有投，但是这一轮又领投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细节了，因为我已经在专心的在 build 我们的 talk 产品了。对对，
你自己是什么时候从美团出来的，然后你是开始要自己创业了是吗？
对，我去年年底从美团出来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这一代的 rapper 们，就是我们的 talk 产品们，其实有个很重要事情，就是怎么把这个智能普惠给普通人。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我在这过去的从22年年底用 ChatGPT 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我是 AI 世界的二等公民。因为我觉得我
怎么定义二等公民一等公民，
我觉得我身边那些特别强的写 prompt 的人，能去构建 agent loop 的人，能去用好 AI 的人，
用好小龙虾的人，
用好小龙虾就是一等公民。但是我就觉得我在那个开放式的输入框里面，我就觉得我不够聪明。 我就是我们用问同样的问题，也许一个有工程经验的人他就可以把一个开发任务做得更加 solid 的，而我就算让 AI 帮我 vibe 出来了一个产品，它也是屎山代码，对，它是不可维护的。所以我觉得我持续的觉得我是 AI 产品的二等公民，到今天为止我都是这么觉得。那我觉得一个产品如果让人觉得一直让有一波用户觉得它是二等公民，它大概率不是一个好产品，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对于 consumers 来说特别好的产品。所以我一直是觉得其实下一个阶段怎么样把智能这件事情更加普惠的让所有人可更加平等的享受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今天下一波就我自己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下一波的这些 talk 产品吧，我们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去做的事情。对，
嗯嗯，特别好。现在方便披露你们要做什么东西吗？还是我们再等等？
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做一款就是 for human interaction 的一个小工具吧。目前是对怎么样让服务好人与人之间交流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当下其实我们想去给每一个人去用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他接触的生活，他对于人的认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人与人交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我编码，然后我把编码后的信号发给你，然后你解码的过程，而是一个我们共同的制造了一个场域，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重建意图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可能接下来会在这个事情上去做一个小小的 talk 工具给大家去用。
非常期待
你
的产品发布。好的，那谢谢 Kiwi。
谢谢。
那以上就是我们与 Kiwi 的视频播客内容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也会进一步关注全球最前沿的 AI 进展，你们的留言点赞还有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幺零幺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健，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